好，各位在基督里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呢，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说然后呢，这个保罗和希拉经过这个安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啊。我们来看一下，放大一下啊，这个地方放大一下，脱下来，脱下来，把鼠标放在这脱下来。我们知道上一次的时候呢，是在这个马其顿的这个菲利比啊，然后现在是什么？经过这个安菲波里，然后到亚波罗尼迦，罗尼亚，最后到什么？帖撒罗尼迦，这都是在马其顿这个省之内哈，而且都是基本上是沿海的城市，沿海的城市。也就是说，从这一章开始呢，就是说还是照着从开始的时候上帝给保罗那个意象，马其顿人嘛，啊。说是一个马其顿人，其实就是马其顿的众教，马其顿将要建立众教会。所以接下来这些事情主要是在，包括后边这个皮里亚，也都是基本上在这个马其顿这个地区啊。这就是神给保罗的意向，在这个地方要结果的传福音，然后怎么样建立教会啊，建立教会。那这个安菲波里哈，安菲波里的意思是被和合围绕的城市。亚波罗尼亚，亚波罗尼亚就是阿波罗啊，就是希腊的一个假神啊，他的名字啊，亚阿波罗。然后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的意思是什么？得胜，或者说胜过律法的搅扰啊，或者说胜过假冒伪善的那种搅扰，它大概有这么个意思啊。这个名字你看跟后边帖撒罗尼迦发生的这些针对保罗的逼迫和荒乱有关系啊，最终保罗是得胜了。然后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呢，后来有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新约圣经有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啊。而且呢，你往后看的话，你会发现最终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这个使徒书里面说什么呢？说他成了这个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是吧？是在患难当中领受真道啊，而且是一个榜样。也就是说这里呢，重点你看就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事情啊，帖撒罗尼迦的事情，还有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都有记载啊，都有记载。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中也说过啊，他们的信心增长，爱心充足，保罗在神面前指着他们为他们夸口，因为他们在患难中呢坚守信仰，说配得进神的国啊，配得进神的国。然后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哈，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人里，这些信主的人里边吧，也兴起了保罗的同工啊。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嘛，这个众人这个骚乱的时候，拿出了和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犹该和什么亚历达古，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啊。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最终有一个人他就跟着保罗去传道，去一同受苦，就是这个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啊，往上讲，最后成为什么？成为这个保罗忠心的同工。你看，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跟保罗什么一同坐监，是吧？一同坐监，然后到那个腓利门书的时候，说什么与我同工的这个亚历达古是跟这个马可是并列的，在当时的时候，也要说你看这个圣经在这个地方重点讲他的传道经历，这里的这些逼迫和患难，然后也把这地方的人带出来，最终呢。你会发现这里最终诞生这么多的真正的信徒不是突然的啊，他们是在这个患难逼迫当中然后成长起来。看前面啊，第二点，然后呢依照保罗的惯例，说保罗来到他们中间有三个安息日啊，所以说每到一个地方呢还是 本着一个原则，就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是吧？先向读过圣经的人传福音，先向知道律法的人传福音啊，因为你必须先知道这些律法，先知道这些圣经，你得跟神有些关系。你完全就是说，不相信这位神，不了解圣经，那你这个工作实际上就很难做了啊。所以说呢，这就是先向亚伯拉罕的这个肉身的后裔去传福音哈。你看保罗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去做，然后说与他们讨论，从圣经呢，本着圣经跟他们讨论啊，然后解释并摆出证据啊，什么证据呢？基督必须受苦且从死人中复活。讲到这个基督啊，他不是说你想象的荣耀的基督啊，怎么样怎么样，他是因为来到世上然后上十字架受苦最后从死里复活的这样基督。而且说这位呢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呢，我传给你们的这位基督呢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说给犹太人传福音的方法，给那些读过圣经的人传福音的方法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引用旧约圣经，并且摆出圣经当中的证据，找出圣经当中指向耶稣的这些话语，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劝人信。这是今天教会聚会的一个和传道的根本啊！但这需要什么？圣经的恩赐。如果你没有圣经的恩赐，你除了抄人家的之外，你讲不出，你也讲不出其他的圣经啊。就是说在这里呢，这就是说今天教会传道的方式，劝人信主的方式也是这样啊。然后第四节，然后呢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就相信了耶稣，然后加入了这个保罗和希拉啊，成为基督徒，成为主的门徒。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也敬拜神的这些希腊人，还有许多这个群众里边还有不少就是说在当地呢非常居高位的这些女人，你看到没有，是吧？这人说但犹太人就嫉妒。犹太人为什么嫉妒？第一个人多，第二个什么？有钱有势啊，跟今天这些假师傅这些就是说为利益传道这些牧师基督徒一样，就专门逮就为了扩充人数嘛，无底线看没人，然后看到有钱有势的就上去巴结，是不是就这样？所以说要么嫉妒人多，要么就是巴结权贵啊，找有名望之人，这就是假冒伪善之人他传道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勾引人入教，然后借着这个机会攀附那些有权势的人，对吧？然后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去得利益啊。所以说啊，你看在十三章的时候，十四章的时候，这犹太人一看人多，一看有钱有势的人信，他就满心嫉妒，是吧？看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是吧？一看人多，哎，就信的很多，就心里恼恨，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吗？就证明他们信的不是神，追求的不是上帝，是一是追求人多，另外是什么？有钱有势啊。然后说从街市上招来一些恶人，然后组成大队，在那个城里边，哎，使那个城啊就喧嚷起来，然后忽然靠近耶稣的家，要他们把这个保罗和希拉交出来，然后为的是把他们带到那些暴民，就是他们成群结队的找到这些街痞啊，这些街道痞子这里。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他们对斯提凡也是这样，来找一些恶人，然后做假见证，在这找当地素质最低的人。是吧？市井匪类，这就是犹太人抵挡福音的一贯做法，贪财、贪名、贪富权贵，喜欢人多。另外一个就是找关系、拉帮结派，甚至不惜和那些完全没有道德和品性的那些匪类去合作，为的就是把真正的传道者拖到这些混乱当中，拖到这暴民当中，然后就是苦害他们，对不对？就是这样啊。这是往上着，这是过去的这些抵挡福音的犹太人，今天就是这假牧师、假基督徒都这么干啊，都这么干。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说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来了，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我们来看这里哈。然而找不着保罗和希拉，因为弟兄们早把他给藏起来了啊。然后找不着他呢，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说怎么样拖着走了啊，就跟之前保罗和那个谁是希拉，就直接拖走，在地上拖啊，拖到地方官那里，大声喊叫说：“ 那搅乱整个世界的啊，他们也到这里来了，就是这个耶孙款待他们。耶孙哈，耶孙是将要得医治的人啊。耶孙这个人呢，你看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一节，他后来成了保罗的同工，是吧？他是保罗的同工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人他确实经过考验啊，因为你会发现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受苦，主要不是保罗受苦，主要是谁受苦？主耶稣和那些跟随保罗的人啊，他们受苦，对不对？之前说保罗和希拉被打，被怎么样？那是保罗受苦，但在这里啊，是耶稣受苦，是耶稣和这弟兄受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他最终能成为保罗的同工，他是为福音经过了很多的真正的考验啊。然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门徒，不光是耶稣，也为主承受逼迫。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说过吗？说纪念你们所做的，因信心所做的功，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并且你们在什么大患难当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是不是效法保罗从前被人打，是吧？然后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人的榜样，被拉到这个公开处去羞辱，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些人哈，他真正的悔改，说保罗进到他们那，他们就离弃偶像，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这不单是认罪悔改，而且是真的是舍弃一切跟随主，而且是不顾性命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一章哈，尤其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和转变，就不再是光使徒承担，你不能光让传道人去承担这些苦。传道人固然要受苦，但是全体会众都要受苦。所以说你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不单是不再是保罗和希拉被人拉过去受苦，而是跟随保罗和希拉的这些门徒，像耶稣和那些弟兄，为福音遭受逼迫，甚至是罪名是就因为他接待使徒而成了被告。哎，你圣经不说吗？接待要蒙福吗？怎么接待还成被告吗？这就是一种祝福。我告诉你，所有主的门徒都要这样。你看到十八章的时候，当时谁接待保罗？管会堂的索提尼被人就揪在这个公堂面前打，那掌权者连看都不看，是吧？被人摁在那公开打，被人羞辱，这不就是这样吗？啊！你看十九章的时候，众人没抓住保罗，全城的人把马其顿人该由和亚历达古抓住了，是不是？然后那些首领劝保罗：“你别去。”门徒也不许保罗去参与这个事情，是吧？就意思啊，你保罗你已经担了担，这些担子我们来担，这是真正的弟兄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重担都压在那一部分人身上，压在那些本身就传职传道，你让他所有都担，你一点不担，那这个教会也不对，上帝也不会祝福，那教会这个事工是做不下去的，最后传道也会停了，上帝也不让这个事工，因为大家是共同担当重担，共同在主里面喜乐，共同的去哀哭，共同的受苦，共同的享福，就这样嘛。所以说啊，弟兄姊妹，为什么马太福音耶稣差人传道的时候就说了，到哪一家打听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到走的时候，然后问他平安，他若配得平安，平安就到哪家。接待传道者为什么要受祝福啊？因为接待传道者也有风险，接待传道者他要抓不住传道者，那他就抓你呗，是吧？所以说接待传道者不单享受祝福，也要享受因接到传道者而承受的这些逼迫，对不对？金钱摆上，供应摆上，然后为此承担风险，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没有办法，你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再跟随，这个是没办法啊。注意哈，说那些搅乱整个世界，他们到这来了，你看哈，这魔鬼就是这样污蔑传真道的。你看二十四章的时候，那人怎么控告保罗？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就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你看是吧？就这样吧。这种诽谤我告诉你，说是由魔鬼来的，其实也是成全神的旨意，因为耶稣说了，人要把你陷在患难里边，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甚至被杀害，被带在君王掌权者面前做见证，有可能被杀害，对不对？就通过魔鬼的差役，这种攻击，这种控告，这种污蔑，最终实现耶稣的话，为我的，耶稣说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啊，对吧？但是呢，主要保守呢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坏，啊，最到极处的个事呢，就是殉道，但是呢，如果殉道时候不到，神会保守你，啊， 说这些人全都做了违背凯撒的事情，说另一个王耶稣。然后就这个话哈，让群众和这官员陷入恐慌，听见这些人就慌了啊。我们看哈，这个抵挡福音的恶人哈，其实自古造金他的套路就这两样。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在教内的时候利用律法的名号挑拨事端啊，说这个人不断的糟践律法啊，破坏律法是吧，不守圣经，这对教内的人污蔑，对教外的人是什么呢？你看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挑动比拉多嘛，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啊，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他挑动这个掌权者他的神经，因为掌权者在他之上可能还有掌权者，然后就甚至能逼着这些外邦人这些不信的人去就范，去管这个事情，对不对？利用这个每个地区的这个政治政权啊，就是人害怕的东西，去挑动这个事情。所以说啊，这些作恶的犹太人和今天来假牧师假基督徒啊，人家是操控宗教玩弄政治的一种高手，对吧？不传真道，假冒伪善，又在教内挑事，又在教外挑事，不就这样吗？今天我们这些年见过这些事情，就不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然后注意哈，他们从耶稣和这些弟兄啊收了很多，就收了很多的钱才释放了他们。你注意这里哈，我问一下，耶稣和这些弟兄有没有犯法，有没有做恶事？没恶事。那为什么拿钱呢？这是你公义吗？就是我跟你说哈，你把钱交上，交上之后你走，就这意思啊。所以说耶稣和这些弟兄不仅因为 接待传道者被人抓出去羞辱遭受逼迫，钱财上也受损失啊。这不交一大笔钱他不会放你的，你知道吧？这钱财受损失吧，你也要说你接待神所差来的传道者，你不但要忍受逼迫患难，你和传道者一样，你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赚钱的门路。我告诉你啊，接待时候有时候要付出金钱，甚至有时候会亏损金钱。所以说这些耶稣啊和这些弟兄啊，他们经过了这个被人逼迫被人带掌权者，又经历了金钱上的损失，你过了这些试炼你才能被神用，如果这些你都忍受不了，那你就不配做徒，你懂吗？因为你说你为主可以付出一切嘛，对不对？那这个传道者是真的，那你就为主付出一切吧，要不然你的话就是假的。所以说这里在帖撒罗尼迦传道历程当中，所有被记载这里名字的这些弟兄和他的家都是被神拣选的，能够真心接待传道者，而且在试炼当中能够站住脚，并且甘心为传道的事情付出甚至牺牲。没有这样的心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在提多书当中提到做监督做职，这些人肯定后来就是教会的监督和执事。提到做监督执事的时候，什么乐于接待远人嘛，在真道上你得站得住，对不对？说这等说做监督和执事什么，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才能做执事，知道吧？看到没有？首先在真理上绝对坚固，在品行上完全说得过去，在逼迫当中彻底站住脚，然后为了福音可以牺牲一切去帮助传道者。所以说啊，传道建立教会先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看不明白你既传不了道，建道你建立教会你也建不明白啊。所以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人啊被记在圣经当中啊，人也是受过试炼的，人也是为主有牺牲的啊，人也不是说通过传道这个事情给自己得利益得名声的啊，没得到名声，被人揪在这个普天下面前受羞辱，也没得到钱，钱还被罚了很多啊。第十节，然后弟兄们这个在夜间离开，送走了保罗和希拉。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了避免他再次找到这个保罗希拉，就提前送走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已经迅速的成长起来，不但接待而且帮助传道者分担重担，保护他们，把他们送到下一站，不让他们在精力上过多的担待重担，为的是让他们能够拿出精力来继续去讲道，继续传福音，对不对？你看他是怎么做的，你看他们是怎么接待的，你看他们是怎么去做的。今天中国所谓的这些接待家庭，我告诉你完全不是圣经说的这样，他们又贪财又不给传道人奉献， 然后遇到逼迫躲得远远的，啊，只能是靠主来敛钱可以，靠主奉献损失钱财，他人也不干，啊，人也不干，人也不干啊。然后说往皮里亚去，他们到了就进了那些犹太人的会堂，看皮里亚哈。你看哈，从这个安菲伯里到亚伯罗尼亚，在天撒罗尼迦传道之后，然后就转到皮里亚。到了皮里亚这个地方啊，这还是在马其顿这个境内啊。皮里亚的意思就是灌溉良好的这个土地啊，因为耶稣说嘛，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的良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接下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传道的这个土地非常良好，是不是、啊、还是到犹太人会堂。十一节这个对比哈，说然而这些皮里亚的人呢，比帖撒罗尼迦的那些犹太人啊要尊贵。注意这个词啊，要尊贵，这上帝说的哈，圣灵说的哈，尊贵就是他们用全部的这种乐意来去欢迎这道，并且按着每天的日子去仔细查看圣经，看是不是这样啊。第一个尊贵，你在上帝眼前是不是尊贵的呢？你欢迎福音，乐意接受，并且每天查考圣经，那你就尊贵。那你要不是这样，你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又捣鼓又搅和，那你就下贱，知道吧？那犹太人呀、啊，保罗说杀了主耶稣和先知，把我们赶出去，还不许我们传福音让外邦人得救，这就是贱人，你知道吧？这就是贱人。你看现在多少教内的这种贱人，现在高贵的人不多，知道吧？而且呢，欢喜快乐的接受神的道，而且不是糊涂的接受，自己去查圣经。为要证明这个道是与不是，为了信的明白，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圣经告诉我们，不单要信，要接待，要火热，而且你要信的明白。明白的原因啊，去查圣经啊。而且你注意啊，在这个地方没有提到神迹奇事，没有，也没有提到异象异梦。其实我们信仰的最根本呢，是这个圣经真理。这些明白了，再谈神迹奇事，再谈异梦异象，你也没有过必要过多的天天去追求异梦异象。你把圣经搞明白了，你就会很平安。该给你异象的时候，那关键场合上帝会指示你啊。所以说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讲道，以异梦异象为中心，不是以这个查考圣经为教会聚会的根本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呢，是真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因为神迹信的，也不是因为好处信的，而是听完道之后仔细查考圣经，确定讲的没错，耶稣就是基督，对吧？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说什么，那个真以色列人拿但业一开始不接受耶稣，耶稣给他讲了段圣经，然后接着就你是耶稣，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要听到更多，然后给他讲了一段这个关于天梯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然后约翰福音第二章呢，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起来。最终这个圣经呢，门徒知道了这是耶稣的身体，然后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说呢，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有很多人看见他的神迹就信了他，耶稣不接受他们，耶稣只接受那种因圣经而信的人。也要说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圣经定做的。你如果离开这个圣经，你是追求异梦异象，你是光追求感动，那么你这个会出问题。因为圣经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圣经在任何时候都能把我们树立在一个正确的轨道当中，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经啊。说因此他们中间许多人信了，这个希腊的尊贵的女人和男的也不少啊，跟这个十一章第四节一样，有很多人啊，甚至有一些尊贵人士也信了。但他们为什么信呢？是因为明白圣经而信的。这里不是糊涂的基督徒，这里是真正的查考圣经的基督徒。说然而当来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当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神的道也在皮里亚被保罗传扬，他们就到那里激动搅扰那些群众，在本城不让传扬。你看那个在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传完之后啊，他们从安提阿和尼哥念来，然后挑唆保罗，然后那个在路斯德用石头打保罗，是吧？不单不让在本城传，你到别的地方也不能传，就怎么是没完没了的搅扰你。这些年都看到，这属于魔鬼的人都看到，他就要拆毁啊。 所以说啊，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说得很清楚，他们跟他们的祖宗一样，无论是这些作恶的犹太人，还今天这些作恶的牧师和基督徒，他们祖宗如何，他们如何，他们逼着人传道者从这城到那城，对吧？不得神的喜悦，别人讲的是真道，传人让人悔改得救，他还不愿意，对吧？他自己都不进不去神的国，他也不愿意别人进去。在今日就是这样。说于是呢，在那时候，弟兄们立刻把保罗送走，直行到海边，而希拉和提摩太呢，仍留在这个皮里亚。你看这个地图哈，放大点，脱下来，让他看，脱下来，哎，对。你看从这个皮里亚的地方嘛，其实他后来到这个雅典这个地方是吧，然后其实和陆地可以走，但是为了让这个保罗能够安全的过去，直接走水路，因为走陆地他们能追上是吧，直接走水路，这样绕一圈过来是吧，绕一圈过来就是为了替保罗躲开这个事情啊，免得保罗被他们给打死啊。所以说皮里亚的这些弟兄也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一样，保护保罗，为他分担重担，甚至你看后边直接护送他到下一个，坐船把他送过去，安排好了再回来，然后由希拉和提摩太专门留下来做坚固教会的工作，因为每次讲完都要坚固嘛，对吧？他们负责做后面这个坚固的工作啊。然后保罗往下一站，因为那人是冲保罗来的啊，保罗走了，估计他对这个提摩太和希拉你可能也没太大感觉啊。说然后他们带着保罗把他指引到雅典，保罗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啊，是他把他引过去，然后领了保罗对提摩太和这个希拉和提摩太这个吩咐，叫他们赶快来到这个雅典，说这个护送保罗的人就离开了。我们看到皮利亚的弟兄啊做得很周到，帮保罗躲开危险，把保罗甚至送到雅典，对吧，到安全的地方，然后保罗呢则赶快让他们回去啊，倒回去，然后到这个你看到了雅典，然后保罗赶快让他们回去啊，回去可能就陆地回去，然后回去之后赶快叫他们过来，因为马其顿的传道工作结束了，接下来到什么，到亚该亚啊，这个亚该亚有什么雅典格林多坚格里是吧，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时候啊，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已经成为保罗传道路上可信赖的同工，甚至跟这个年长的希拉一样，倒不像马可是中间退出了，这个提摩太可是虽然年轻可是心智可不小，没被这些东西吓到啊，因为他知道他也要受这些。所以说你看这里哈，在讲到这个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和这个皮利亚传道的这个历程当中，你会发现个事情，整个的福音在这个马其顿省传播的时候，甚至到后来这个亚该亚省的时候，这个传播的这个过程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对不对？由保罗、希拉、提摩太，还有那些耶孙，还有那些马其顿那批那个马其顿众弟兄，是吧？你看有这个天堂家的那些弟兄，还有皮利亚这些弟兄，又是帮着保罗跑，又是帮着保罗护送，又是护送到那儿，然后所有东西都安排好。所以说这是教会全体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共同分担完成的这个工作，如果没有这个共同分担，神也不会祝福这个地方大难复兴。所以说使徒行传不是保罗自己的自传，使徒行传是记载由保罗为首教会众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在主里面共同把这个福音事工把它完成，这样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传道。所以说神差遣保罗进来，又给他配得同工，然后他去传道，最终上帝把保罗和希拉这些传道者摆在这些当地的门徒面前，看你接待不接待了，看你怎么带他呗，你善待他，这个教会传道就能够做起来，你不善待他，这个传道就受拦阻，就做不动。因为神的旨意是让众人一起完成，而不是所有的重担都一个人去担啊，因为大家都是肢体，享福一起享福，受苦一起受苦，得荣耀一起得荣耀， 受屈辱，一起受屈辱，要么是肢体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到二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信与不信呢不能同负一轭，就是这个道理。使徒行传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感动众教会所有的真心的弟兄一起做，而不是就让一个人去做啊。所以说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上次讲到保罗往这儿传上圣灵不许，保罗往那传耶稣的灵不许，因为暂时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找到真心支持他帮他分担重担的同工，是他现在到了马其顿省，这个福音才开始在上帝的许可和祝福之下越来越大的去传扬。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